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哎呀，蛋，我自从录完七年特辑之后啊，哎呀，发现咱小组的弟兄姐妹，你想想，我这请了五位嘉宾，三位都经历了亲人的生死离别。
啊，是。
哎呀，就是可能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我们自身很难有这个经历哦。但是那父母那一辈儿啊，还有爷爷奶奶那一辈儿啊，那怎样都是有这个经历的。就包括我自己，你别说三位了，哎呦，加上我都四位了，那我也是疫情结束之后，我奶奶就被带走了。也是挺伤心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挺遗憾的。我爷爷奶奶他们全是党员，我爷爷去世之后，政府给发了个党旗，就是他火化了之后，在他的骨灰上面拨了个党旗。这次我奶奶去世了，然后我奶奶也不信主嘛，要跟我爷爷合葬，那我爷爷那个墓就掀开了，把我奶奶的骨灰跟我爷爷骨灰放一块，两人一起再把那个党旗铺上。哎呀，我当时我就是感慨万千啊，其实挺遗憾的，因为我是我们家唯一一个基督徒
啊，我也是，
所以我自己还在成长的。那我当时我也觉得彼此尊重吧，我当时的观点就是彼此尊重，我也没有说非得我家人信主啊怎么着的。然后过了这么多些年，我想想我真的很遗憾，我没有给我爷爷奶奶他们在世前传福音，我真的见不到他们了。他们其实从小就带我长大的嘛，但是我却没有把我觉得最好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带给他们，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我现在在加拿大嘛，然后我觉得这个西方文化就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他们对生死特别看淡，我们中国人很避讳讲死，很忌讳子女给父母说，哎，谁又买了块墓地啊，就谁办了个什么东西，哎，老人很生气的，有的老人啊，你怎么着，你咒我死啊。而且像我姥姥这个人忌讳的点更多，不让家人穿白色
啊，
家里不能有人穿白色的衣服去看他，就是感觉出来了那种对死亡的恐惧。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对死亡就真的看得很淡，而且他们还没到最后那一步，就早早的可能六七十岁就把遗嘱给立好了，墓地也找好了，就把自己身后事安排得非常妥当了，就是等哪天上帝接他走了。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个跟基督教文化也是有关系呢？西方人大部分都是信基督的嘛，我们的信仰里边对死亡其实他从来都不会避讳的，耶稣也讲了很多关于死亡死后的事情，所以是不是也是影响大家的一个观念了呢？
当然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确实是和基督教文化有关。比较可惜西方现在信主的人，至少明面上信主的人比以往要少嘛。但我想到你刚才说的部分中国人吧，比较惧怕谈死亡，甚至很忌讳，让我想到我自己人生中第一次在追思会上，当然是主内的追思会上的讲道。我还记得我当时讲了这样一句话，就是因为我相对来讲很年轻，比逝者比在场很多人都年轻，我说了句看起来很冒犯人的话，就是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我那时候应该是三十还没到，我一个二十几岁的人，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要像这位姐妹现在躺在这里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会来到这里。那当然我不只是讲这话就完了，而是整篇讲到把人引向基督，希望在座的大部分不信的人能够信这位基督，有永恒的生命，不再惧怕死亡。人怕死亡，人忌讳死亡，我觉得太正常了，死亡就是不好的，可是现实就是人都有这一天。其实我这样说这个灵感哪里来的，其实是鲁迅来的，因为鲁迅有一篇文章我小时候读的印象特别深，说有一个孩子，一家的孩子刚出生，很多人去道贺啊，有的人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做大官，有的人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啊娶的媳妇一定是非常美丽，有的人说这个孩子一定发大财，父母都听得很高兴，然后这时候来了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有天一定会死的，然后大家就把他轰出去了。那些祝福的人他们说的事情都不一定会发生，只有那一个说他将来有天一定会死的那个人说是真话，说的是一定会发生的事实，可是真话人不愿意听。当然鲁迅不信耶稣，鲁迅只知道一部分事实，就是每一个人你无论现在再健康 现在再有钱，现在社会地位再高，你终有一天会和每一个人一样在坟墓里面，其实是很悲哀的事情。但是圣经就是给我们盼望，它就是不断地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作为一个信耶稣的人，死亡不是一件值得惧怕，或者说死亡它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当我们相信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相信永生，都相信我们死之后有永远的生命，可是可能一些细节，我是不是今天如果我死了，我是不是直接就跟主在一起？那新天新地不是还没有来吗？耶稣不是还没有第二次再来？最后的审判也还没有来？那这中间会发生什么？包括圣经不断讲睡了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就是我刚刚讲的，虽然我们都知道有永生，但似乎我们还是可能认为死亡是一件不好的事。但是我今天有一个目的，我想告诉大家，可能是提醒我自己，也提醒所有听的人，在基督里面，死亡不是一件悲惨的事，反而是一件，甚至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听起来好像很颠覆啊！
让我姥姥听见了，你这我他得把你轰出去，他得咒我死啊你！
他可以把我轰出去。我求神会让他静下心来思考，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像疯子一样说出来？如果你信耶稣，你的死亡甚至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为什么能说出这样子看起来丧尽天良的没有良心的话呢？我认为这是圣经的真理，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些经文。比如说哥林多后书的五章第六节开始，我读一下，他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住在身内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身体里面，就是这个肉体里面，我们就是与主相离的，我们与主是离开的。诶，不是说主与我们同在吗？作为信徒来说，为什么要说与主相离呢？好，接下来他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些经文可能很多人很熟悉。然后马上又说第八节，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他这里面第六和第八节都强调一个概念，叫做身内和身外，更是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什么叫做离开身体？就是死亡。因为人的身体和灵魂现在就在这个躯壳里面，它是没有办法分离的，直到我们死那一天，身体和灵魂暂时分离。更愿意，哎，保罗甚至是更愿意去死，哎，哦，好颠覆的概念。他说，我现在住在身内，便是就是与主相离。当然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可是主毕竟不在这里，这个地上是充满罪恶、充满痛苦的。就主耶稣升天之后在天上，所以我们如果离开这个身体，就会与他同住。同样，腓立比书一章可能是大家更熟悉的经文。他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直接说的甚至比哥林多，刚才哥林多说的更加明显，我死了就有益处，就我死了就有好处，就是我刚刚讲的。哦，所以我跟保罗一起会被你姥姥大逼都轰出去。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了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所以他当然没有说想自杀，不是这个意思。他就说，哎，我到底是死好还是活着好呢？他说，我还是活着吧，我现在活着是为你们，神让我传福音，让我兼顾教会，我是使徒，我要完成我的使命。但是他说，我情愿与离世，就离开这个世界，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他指的就是死亡，我死就有益处。的确，就我开头不是说吗？死亡肯定是不好的，死是有罪来的。可是作为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保罗鼓励我们，基督徒的死亡，它不是一个生命的终结，乃是一个更好的生命的开始。那时候我们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罪，而且与创造我们的最慈爱、最圣洁、最爱我们的这位主在一起，难道不好吗？不是一个心灵鸡汤哦，好像对于快要死、快要生病的人的安慰剂，它讲的就是一个事实。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个事实，对不起，那他就不是基督徒。为什么世界恨基督？因为他讲的道理是与世界完全相反的。当然我理解这个很颠覆，觉得我自己今天自己讲这个对我也是鼓励，因为很少有人会说，哎，死亡竟然是好事儿，基督徒也得了病，得了癌症，也希望也是正常的，祷告求神让我得医治。
嗯，对，是，主要祷告事项这些，为家人生病祷告。
啊，是，但是我们要小心，就如果我们只看重地上的事情呢，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就是永恒的生命，因此我们可以对地上的逼迫、地上的肉体的痛苦能够面对他们而坦然无惧。所以保罗自己说，我们坦然无惧而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我知道听众们，包括你，包括我，我现在话说的好听，我们都会软弱。我现在才30多岁，我没有什么大病，感谢主。但是当我有一天真的得了大病的时候，正在床上可能起不来的时候，我可能会害怕死亡，但是神的话就不断在鼓励我们，我们的死亡不是我们生命的终结，那是我们最厌恶的，我们的罪的终结，我们的痛苦的终结，我们的生命会延续，而且会更美好。
哎呀，那我们就具体点啊，要不这个课题从抽象到具体啊。那既然圣经里面说了我们死后有盼望，那我相信他应该也是会具体的说到，那是怎样的一个盼望？我们死后到底是去到了哪里，以怎样的一个状态去生活着，应该是有一些具体的描述吧。
有，我相信你也知道有，但是应该是没有具体到一个地步，所以它更是让我们凭着信心相信。所以有些孩子或者基督徒也会问说，天堂里面有没有踢足球？天堂里面有没有我喜欢打篮球？我的答案是，圣经没有告诉你有，也没告诉你没有。我认为大概率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喜欢的足球、篮球，这些只是现在目前的暂时的乐趣。就像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奥特曼。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到八佰伴买了个正版奥特曼，太贵了，不舍得买，觉得有点心里很难受。但我现在33岁了，奥特曼对我来讲一点都不好玩，送给我都不要，是不是？那时候300块钱买一盒，没舍得买，现在再也不会喜欢了。所以我会觉得是同样的概念，就是你不用在乎天堂里面有没有你喜欢的足球、篮球或者是别的，画画呀、干嘛的，音乐呀。音乐可能是有，但具体什么样的音乐我们也不知道。但无论有什么，它一定是比现在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的多的。启示录里面其实描述得很清楚，今天就不继续去读了。就是最终新天新地、永恒的生命是怎么样子的，我们都可以看到。但是我今天，想聊的话题就是你刚刚问的，那如果我今天就死了，那我会去哪里？或者是我还要等候吗？哎，你怎么看？我很想问一下西西，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就想起那个《路加福音》里边讲的那个财主和拉萨路的那个故事。
哦，很有意思。
我跟大家先大概介绍一下，就是一位财主穿着个紫色的袍子和细麻布，天天奢华宴乐。然后呢，另外有一个拉萨路的穷人，满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希望可以捡着财主剩下的这些食物来充饥。然后财主看见拉萨路，却始终没有给他怜悯。但两个人死后呢，就命运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拉萨路呢，被天使带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那财主呢，却在阴间受着痛苦。后来，财主为他在世的5个兄弟求情，财主知道自己死后的一个结果了，也知道他那5个兄弟跟他那个德性差不多，就希望他在世的5个兄弟就别跟他似的重蹈他的覆辙。然后耶稣就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对，这段经文是很多时候用来告诉我们死后的两种状态，一种是信的状态，一种是不信的状态嘛。我有一个观点啊，就是当然耶稣警戒我们的是一点都不打折扣，是没有错的。但是我想说，这段经文所描述的亚伯拉罕、财主和拉萨路这个故事，它不是真实发生的，它是耶稣用了一个寓言、比喻，像伊索寓言一样的。很快举一个相关的哈。刚刚是路加福音16章，我们往2章之后翻的是一个寡妇和不义的官的例子，就是一个寡妇来到不义的官面前来告状，然后耶稣设那个比喻的目的就是让人横切祷告。那寡妇和不义的官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的？不一定，很可能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我认为也不是真实的阴间的场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旧约经文讲人死后去哪里，去阴间，对不对？旧约似乎给我们一种感觉是信徒和非信徒死后都直接去阴间，那这也是对的，因为人犯了罪，犯了罪的人是要受审判，是要等候最后的审判，所以他们去阴间是应当的，所以人正常都要死，都要去阴间，那这也是旧约所说的概念哈。比如说《撒母耳记下》22章说：“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那这个应该是大卫的诗。《撒母耳记上》的2章，这应该是哈拿的诗吧？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就发现说，下阴间和往上升，它是对应的。《创世纪》里面，雅各当他以为失去了约瑟这个最爱的儿子之后，他这么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他觉得约瑟死了，下阴间了。我这个雅各，我信神信这么多年，我也会下阴间。后面又讲，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而这个话他说了2、3遍。而民数记里面也有明显的经文，都是一个词哦。民数记里面有人被神审判说，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在他们的上头照旧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那个时候是一个物理性的神迹，就是地都开了口子，然后这些被异神的人就被下到阴间去了。那全世界都有这样的共识，就人死后去哪里，都是往下走的，去阴间。那最后是有审判的。诗篇9章17节，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6章5节诗篇，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可以说悖逆的人、犯罪的人下阴间。但为什么旧约不断告诉我们，诶，信主的人也下阴间呢？ 最后再讲一段可能比较有意思的经文。我们可能知道扫罗不是后面被立的吗？撒母耳那时候已经死了，扫罗竟然做了什么事儿？做了一个神绝不允许，就是求问女巫，因为他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不回答他。女巫叫做那时候叫做交鬼的妇人，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把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所以他把撒母耳招上来了。
对，是，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哎。
扫罗知道撒母耳，就竟然是下拜了。然后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呢？”然后把他批评了一顿。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了。哎，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感觉是，作为一个先知，作为一个信神的人，撒母耳他死了之后是下阴间去的，然后他的灵魂甚至有可能被某些法术招上到地上来，向人显现说话。看起来是这样，但是这段经文并不明显。首先，他的确因为是交鬼的妇人招的，所以他未必是真的撒母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即便是真的撒母耳，这是一定是神允许，神的主权允许他们用一种罪恶的方式，用一种神不喜悦的方式在这样做。那也不代表说撒母耳是一定从地底上上来啊，因为这是不清楚的，因为这不是圣经，这不是像使徒保罗一样从正面写的一个教义性陈述，对吗？他是一个在罪恶当中，在一个犯罪的处境下，在神没有干涉的一个情况下做的一个不符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说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标准，好像交鬼的妇人能把撒母耳灵魂招上来，就是说明撒母耳就在地下在阴间。那还是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就是既然旧约那么多经文说人都要下阴间，不论信的不信都要下阴间，那我们好像很没有盼望，说有永生，可是还先要下阴间。保罗刚刚那个经文告诉我们，刚刚读的哥林多后书和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他说离世就是与基督同在，所以他死了他就是与基督同在，他是立刻的。路加福音有一节是更加明显的，就是那个强盗与耶稣同定的，大家都知道，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他回复的什么话？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所以强盗相信耶稣可以纪念他，但是要等很长一段时间。而耶稣给了他一句颠覆所有人认知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是的，信徒本该也下阴间，可是因着耶稣的工作，那本该下阴间的正常的道路被免了。我想用一个比喻，比如说正常我跟你去看一个演唱会，比如说周杰伦演唱会，我们准备在门口买票，很贵，我们在犹豫要不要买那个贵的票，然后正好周杰伦戴着个口罩在找这个幸运儿，找到我们俩说，对，本来你们要买票是应该的，可是呢你们今天运气好碰到了我，我把你们俩票免了。然后我们说，哦，太惊喜了，就这种感觉。对，人都该下阴间，是的，下阴间没有错，所以雅各没说错，大卫也没说错，他觉得要悲惨的下阴间去了，没说错。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你们有更好的，你们不用下阴间了，你们信我，今天就与我同在乐园里。乐园英文叫 paradise， 就这个词和阴间完全是两个概念。阴间是我刚刚说了，阴间那个词甚至有中文的希伯来文字典都可以翻译成地府 ，sheol 就可以翻译成地府。但是当耶稣在新约当中说到乐园这个词，它跟阴间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甚至是旧约的信徒闻所未闻的一个地方。那我会认为这样的观点，第一个它我认为符合圣经，那我认为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盼望，因为这符合保罗说的和耶稣自己说的，你今天死，今天就与基督同在，享受美好。但是我也知道，在正统的福音派圈内，神学家们这也不是唯一的答案，这也不是唯一的说法。那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说，信徒也会去阴间。那就像旧约的信徒雅各所说的，他看到儿子死很难过，他悲惨去阴间。那去阴间干嘛？经文也没有明显的描述，包括撒母耳会从阴间被招上来。那他认为说信徒也会死或去阴间，但是阴间分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受苦的地方，那个财主去的。那亚伯拉罕和拉撒路在哪里呢？显然没有在受苦，他们在阴间里面称之为乐园的地方。那这也是一种可以，虽然我不同意，但是我也说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观点。无论是哪种观点，那他都确定说信徒死后就是享福的，信徒死后直接又进入到一个福乐的状态，而不信的人直接进入到一个痛苦的状态。
对，这就像我们在场证明里边讨论的很多话题一样，它其实是有争议的。我们也没有想说在今天的这短短的节目里边给到一个大家的确定啊，你最后死后你必须第一步先到这儿，第二步再到那儿，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啊给大家做这个最终解释。然后我们只是把圣经里边有提到过的相关的经文，根据我们的一些解读，给到大家更全面的一些思考。为什么圣经里面没有讲的一二三那么清楚？我们死后一定的，因为 这个不重要，比起神的救恩来说，这个真的不够重要，也是不是我们今生所要关注的话题。就像但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事情，我们今生所要关注的所要重视的就是我们永生的盼望，那个神给我们的白白的救恩，能够让我们从这万般的不配中得到这万般的喜乐，这才是我们所要关注的。
是，无论我们说有不同的观点，说信徒死后去的地方叫什么地方，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我们的盼望跟保罗一样，他鼓励我们就要有这种盼望。我们现在有这取死的身体，我们离开这个身体是好的，我情愿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我活着就是基督，就是为了基督，就是为了彰显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如果不是一个坚定信靠耶稣的人，坚定信靠他死后会跟耶稣在一起的人，他不可能说这个话的。所以就无论是什么观点，无论那个地方希伯来文希腊文，可能大家听得有点累了，名字叫什么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就是我们相信我们死之后立刻进入到与主同在的美好当中。
对，而且不是还有那种吗，就不光是这个讨论，就是你这阴间你这乐园，不是还有那种你死后那个身体会不会复活，你这个肉身会不会复活，这个事儿也讨论的不可开交。有些人他不是相信自己的肉身会复活嘛，然后所以他不接受火化，给自己土葬。
当然最后说有复活的身体，这个是圣经明讲的，但是这个争议就在于说这个复活的身体是什么，难道是原来的身体改一遍吗，还是说有争议，但是我会认为这个你一定要土葬，一定要保持原来那个身体，就有点多少年前的人大卫摩西都成灰了，怎么葬都不重要。那如果这样说的话，有一个人假设他曾经干黑社会的，就有信耶稣，他的手年轻的时候被人砍了一只，那个手都不知道在哪里了，他土葬，难道他复活的时候还少一只手吗？这是不可能的。
我也不想我复活的时候是我临终的时候的样子吧。
你复活之后一定比现在美得多得多。刚刚讲到了那个例子，就是打篮球踢足球可能都没有了，就像一个小时候的玩具和长大之后不要玩的一样的，一样的，那时候就不会评判什么哇大美女大帅哥，不会，那时候是完全美好的，没有任何瑕疵的。这是我们盼望，光是我们信徒的盼望，也是促使我们真的勇敢的去传福音的盼望。
好，那让我们带着这个永恒的盼望结束今天的话题。希望我们带着这个盼望，以一种向死而生的视角来迎接挑战。祝福大家，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
新年快乐，拜。
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来到四季小屋，我是梦远，
我是笑笑。
谢谢笑笑来跟我一起录音。你知道这一期咱们播出的那一天其实是1月4号、哦、也就是说你在陪伴我录2026年的第一期四季小屋。
哇塞，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当然这个年初大总结和大展望的时候呗。
我发现每一次总结加展望之后，第二年一模一样的内容，没有什么进步。
那应该也不是这样说吧？你现在回忆一下2025年，先说好哈。其实要问的问题我并没有提前告诉笑笑，所以笑笑的所有问题都是即时性的，我们就像开直播似的哈。你也可以反过来问我问题啊，你也可以问我问题，你想到什么就可以问我，反正咱俩是真心话大冒险。
好的，好的，好的，我老爱这个游戏了。
啊、真的吗？我没玩过，但是咱俩可以互相问问问题，最起码啊。然后，2025年， 笑笑，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呀？一声叹息吗？
我最大的收获，我能说我记性不太好，都已经忘了2025年就是前半年发生的一些事情了。我最大的收获，我感觉还是和你聊天吧。
哇，这么荣幸啊！咱们俩认 识在
是的，
2025年呀。
虽然记性差，但是还记得这种事，所以就感觉就是。和你聊天就是收获特别大吧，一方面在生活方面，就是我知道怎么走在正道之上，而不是
哇！
走到歪门邪道之上；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更多的去学习很多的圣经的知识、圣经的内容，然后可以互相的就是分享。对，就是每次和你一唠唠好几个小时，
这是
就很
真的，
开心。对，我觉得就是心里就是很顺畅吧，对，就有很多的想法就可以分享给你，然后就觉得好有意思，感觉多了一个好朋友，多了一个属灵的伙伴，然后又多了一个老师，然后还可以在节目上就是和大家分享我的很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太开心了！这也是不孤单地球迎来的第一个00后，哎，何其荣幸！
哦，哇
对
哇，
呀，你
你
加
呢？
了
你
很
呢？
多，你可以问我一
对，
个问题，咱俩这样，我问你一个，你问我一个。
你觉得2025年比起其他的年份最特殊的事情是什么？发生在2025年最特殊的事情，让你无法忘记的事情。
无法忘记，印象极其深刻的。当然要先回你一个，确实，2025年我认识了笑笑啊，这是我生命中第一个00后，也是让我非常开心的。但如果你说我个人的生命哈，2025年，我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我终于定下来，在一个全新的教会参加教会生活了。这是我可能往后余生都预备要全心全意服侍的一个新的教会。
太棒了！有没有在节目上说过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你是说关于这个新的
对，
教
关于，
会吗？
对对对，关于教会。
有分享过一点点，就是有这么一期，我记得那个时候，跟蓝莓聊天，聊到我们的教会是有8种不同的语言的，多民族、多文化融合的一个新的教会，所以2025年对我来说有很大的挑战，因为我的英语没有那么好，而且我们教会当中还有其他语言的，比如说我们有伊朗来的弟兄姊妹。然后他们的文化跟我们有相近的，但也有不一样的。然后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饭，我们教会很多聚餐，然后有一个老人家，她是伊朗的婆婆，大概有70多岁了。她在我旁边，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喉咙哑了，因为感冒，她想跟我说话，告诉我有一些伊朗的食物里边是那些个原材料是有那种很辛辣的味道的，她是想告诉我不要吃那些，因为她知道我的嗓音哑了。但是我们两个语言，我讲中文，她讲伊朗语，其实我们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所以就要用手指语，用肢体语言指指画画的，又指指我的喉咙，又指指食物，又摇一摇手。然后我觉得老人家特别可爱，就是这些跟不同文化的基督徒的姊妹的相交，是2025年神给我的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是我信仰生活中很大的一个里程碑一样。因为我过往20多年都是在纯讲咱们中国话的教会啊，这是我2025年觉得神也是很大的恩典，给我很多的勇气，让我愿意迎接我往后余生的一个挑战吧。
认识了很多不同国家的、不同种族的朋友。我也是进了学校之后，也是很多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然后从一个中文圈子里面出来，然后去认识不同的朋友，就会感觉到，哦，神好奇妙啊！就不同语言、不同国家，大家都可以聚在一起去敬拜一位真神，就觉得是一件很无法想象的事情。
那我就看到这些不同民族近距离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真的能感觉到同感异灵，就是同一位圣灵，这件事情是多么神奇。尽管我们语言不通，但因为我们在福音里是一家人，所以彼此相爱是相通的，爱是没有语言障碍的。
是的。 不然也不会有你和那位伊朗老太太的滑
对，
稽表现。
确实确实，真的，我们确实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然后可以在一起，成为彼此关怀的肢体相连啊！这个真的是很奇妙的爱，也是很神圣的爱，我觉得。那2025年对于笑笑来说，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遗憾呢？或者说比较懊悔的事情呢？
我想到了一个懊悔的事情，我前几天不是电脑进水了吗？
哦，对哦。
然后我懊悔的事情就是我很懊悔，我把那瓶水放在我的电脑的旁边。
主要是那一天我还看见我在现场的，其实那瓶水当时要盖着水盖子就好了，是个热水瓶的盖子没有盖上，其实盖上就好了。
对，我太懊悔了。我想到现在好懊悔，然后虽然买了新的电脑，但觉得心在滴血。原来就不想买这个电脑，原来想要换一下我的手机，因为我的手机的那个电池键干已经变成了71，就是你充满了之后，其实就71的电量，然后就很差，然后一下就没电了，一下就没电了。我现在出门不带一个充电宝，就非常的心里感到很不安全。就是突然没电了咋办？所以其实当时想着给自己换个手机，但是现在换了电脑就不敢换手机了，感觉自己花销有些大。然后对，还有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就是开始使用网盘，这些都是云端这些东西，所以很多东西就丢了就丢了，没有办法恢复。这可以变成我2026年的目标，学会使用。我觉得我不配作为一个先进的00后，我连电脑都不会用。
你是老式00后，居然没有把那些东西放到云端去。我当时发生的时候，我第一个问题就问笑笑：“你在云端备份了吗？”笑笑的回答是：“没有。”我当时都蛮惊讶的，因为现在连我都学会了在云端备份。
对，我备份一般都是备份在一个就是外部的硬盘上，就是定期备份，所以就是事情发生的太突然，让我没有办法去拯救我的文件。
你现在想到要问我的问题了吗？
嗯，同样的问题，我想问你，你最大的遗憾、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在2025年。
其实你知道我在2024年底，当时我立过一个 flag，我连着几年都立了同一个 flag。然后当时我说，到2025年底的时候，我绝对不能让这个 flag 倒掉。但是2025年真的，唉，
什么
也是有
flag？我很好
很
奇，
懊悔。就是减肥，
你还要减肥？
我需要的，我这不是为了臭美，不是为了美容，是为了健康。我的体脂含量是严重超标的，所以我的医生已经连续有那么两三年给我警告，让我必须控制我的体脂含量，所以要减肥，减掉脂肪。这个没有妙招的，就是要控制我的饮食，还要定有运动。我努力过，但是这个小小的 flag 立起来又倒了，立起来又倒了。就是整个回望2025年，我每个月初都励志，然后每个月底又倒下，所以我几次都没有成功，也尝试了不同的方法。因为我周围的好朋友都知道我这个心愿，他们提供了各种帮助，但是不行，我坚持不住，这个要悔改，要励志。所以它变成了我蛮懊悔的一件事情，那也变成了2026年继续立。
我希望2026年的年末总结没有这一项。
这个没办法，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哎呀，你是个喜欢锻炼的人吗？你能够坚持锻炼吗？
我最讨厌的就是锻炼，我不能坚持锻炼，所以我明白你的想法，太痛苦了，锻炼这个东西。我虽然很讨厌运动嘛，但是我的饮食的方面就是让我就是摄入没有很高的一些热量啊，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所以就觉得好像现在还挺健康的。我一般正常的运动就是走路，我不喜欢跑步，就做其他的运动会让我觉得腰酸背痛，然后呼吸还不上来，这是我很讨厌运动的一个地方。所以我现在一般都是走很长的路，然后这个走路呢，不是那种每天按时的走路，而是说我不是住在市中心嘛，然后它会有地铁什么。 然后我就不会去坐地铁，就是我去其他地方的时候都是走过去的，就走个几千米、两三千米的那种。然后支持我去走路的一个想法，是因为我觉得每次花3、4刀去坐一趟地铁非常的不划算，地铁也就开个1000米左右，而且我从这里走到地铁站都要走800米，都差不多1000米了。那还不如自己走路呢，又省了4块钱，然后又能稍微锻炼一下。我就每一次就想要趁地铁就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我就开始走路，所以这是我唯一的运动。
身体真的还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趁着越年轻越好，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我先从每天10分钟吧，我就想说，这也是我要问你的第三个问题啊。但这个第三个问题，我可以先说我自己的答案，就是2026年，你希望给自己的日常生活增加一个什么样的小习惯呢？你可以想一想。我可以先说我的，就
我已
是
经想好了。
已经想好了，那你容我先说了，就是我希望2026年每一天我有10分钟，也可能就是走路啊，也可能是在家里原地的那种踏步走啊，也可能是10分钟的健美操、赞美操一样的做一做，但是每天有这么10分钟能让自己的心率加快的那种运动，每天不多，我希望我可以坚持住。哎，也许我可以邀请笑笑来做我的监督。
这个就是我监督你这个事情，可以结合一下你的习惯和我要建立的习惯。我先说我的习惯，我的习惯就我想要去建立的小习惯是能够早起，因为就是前几天我不是写论文嘛，为了在截止日期之前写完这篇论文，我被迫早起。大概我原先打算6点半起来，然后呢，6点半那个闹铃响了，我赖了一会儿床，大概7点半左右起来，然后8点钟就是洗漱完吃了饭，8点多的时候开始写论文，就是为了让我就是第二天早上起得来，我就会让自己早点睡觉。对我来说，在凌晨12点钟睡觉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所以我当时就是大概12点左右睡觉，11点50几分，12点的时候睡觉，然后早上大概7、8点起来。我体验了一遍这样的生活之后，虽然赶论文真的很累，我都要受不了了，但是它能让我觉得，早起早睡，给我自己的就是身心都能够得到一个比晚起晚睡要放松的一个状态，就是还挺不错的，就是起来的时候比较痛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吧，就是希望通过这样子一个小习惯的一个改善，可以让我就是身体的一方面的健康能够变得更好。你有早起的习惯吗？
我当然，
对呀，那你每天早上你给我打视频叫我起床，然后我看见你锻炼，这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结合一下。
你太厉害了！就是早上做早操这件事情，我还没想过，因为我很懒得运动嘛，所以我的运动就是想起来做，想不起来就算那种。我还真的没有很有规律的设置一个这个时间就必须做这10分钟，我好像没有被强迫做过这件事情哦，哎，意外的收获，竟然还可以一举两得。
新的挑战，加油！
你不会被我烦死吗？
应该不会，烦死了，我应该一下就挂了。但我又想到我要监督你，我觉得有一天会出现一个状况，两种状况。第一种状况，你打电话给我，我睡得太熟了，没有听到。第二种状况，我看着你运动，看着看着我又睡着了。加油，我的习惯就靠你了，孟媛姐。
我的习惯也靠你了，两个人搭伴儿应该是会有功效的，总比一个人好的，好吧？允许你跟我告假，如果有一天你说莫言姐，我写论文熬夜了，明天早上不要叫醒我，我也可以给你免一次叫醒的 morning call。
好的，祷告，坚
好，
持，对未来充满着期待。
是的。 但我想恩典在于，通过锻炼可以好好的有身体健康。我是没有好好锻炼的人，但是神也很爱我，也赐给我挺多健康，让我有足够的精力、体力可以完成我日常的生活啊。身体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嘛，他创造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身体，让我们有各方面的机能，在他的恩典里都能够好好的运作。我们确实也应该花些心思保养、顾惜他，所以该改的还是要改。
我刚考完试，我考了一门那个，教牧神学，里面的考试内容有一点就是，牧师要注重身体健康，它非常的重要，这样就可以活得久一点，服侍的久一点。
确实确实，我觉得好好锻炼能让我的脑力好像都增加一些些，不会懵懵的，所以笑笑2026年答应做我这个10分钟的监督员，这还是一个蛮重要的职分的，挺好。
是的，加油！
很好，
下一个
很
问
好。
题，还有什么问题？
那换你想一个问我吧。
哎，又是到了很纠结的时刻，不知道该问啥。那问一个最正常的，就是你在2026年最大的计划是什么？
这跟我新的教会生活有关。在2026年，我想学会一个新的比较重要的一个技能，但我需要操练。就是因为呢，我现在的教会生活当中有一项，就是我们每个月都会有聚餐，而且你知道是，我刚才我讲了是多民族的聚餐嘛，好多好多人一起吃饭，所以我希望在2026年，我可以跟神求一个恩赐，一个技能长在我身上，就是我有智慧，也有能力做大锅饭，因为要很多很多人一起吃，每次都得100多人呢，有老有少的，还有不同族裔的。那我希望它是有中国味道，但是他们很多人其实吃不惯特别特别浓的中国味道的。我不知道我怎么样提供一个，自己做的一份很大一份的食物，又有中国特色，又可以让他们吃得很开心。那我已经买好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容器，但是装满什么食物我还不知道。2026年，我希望我有机会可以参与做饭这一个任务。教会有不同的任务嘛，我的语言不行，但我觉得我参与做饭，加入厨房小能手这个事工，我应该是可以的。我得学。
就是那种类型的菜，一盘菜原汁原味，或者是稍微清淡一点，然后给它叠上不同的酱，让他们自己调酱怎么样，然后调到适合自己的口味，然后蘸一下啊，配一下料啊，怎么
也
样？
是可以，慢慢参与，慢慢做，我就会有一些新的好的一个想法生出来的。我期待2026年我能够有机会去体验一下。
哇，肯定是一个充满着满足和开心的事情。
我想同样问你喽，那你的2026年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我已经有一个让我非常兴奋的计划，我想要暑假的时候回国见我的好多好朋友，然后去见原先教会的很多的一些弟兄姊妹，然后去看看到底有什么变化，就是感觉很兴奋，想想就很开心，因为我已经有2、3年，快要3年没有回国了，有很多就是很想念的朋友，然后包括原先在我现在学校的一个同学，他已经回国了嘛，然后好久没有见他，我和他关系也算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属灵的长辈，就是一直在提点我，包括学业上的事情和生活上的事情。然后我也挺想念他的，就想要回去和他见见面，然后出去玩儿，还有一些是我的亲戚啊，他们也好久没有见了，就回去团聚一下，这是我最大的一个计划。
真的，这是很美好。我们在最后说一些祝福语吧，给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那如果我的祝福语就是，我真的希望新的一年，每一个小伙伴，每一天都是在主里面有平安。如果还没有认识主耶稣，我希望小伙伴快快的来知道福音，因为 2025年其实听到了太多太多这个世界上不好的声音和发生了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我们今天聊天并没有涉及这些不好的事情哈，但其实有太多太多不好的事情啊，发生在2025年的。而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末日的时候，临近的时候就会有更多更多不好的事情，包括不法的事情都会发生着，所以我期待不孤单地球小伙伴，2026年每一天可以认识主多一点啊，也能够在耶稣基督的保守里呢，健康平安地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有一些新的收获、新的成长。对于你们来说，年轻多好啊！能有一年的时光去体验生活是很棒的，祝福你们每一个。
把我想要祝福的全都祝福完了，那我的祝福就是希望每一个年轻的小伙伴们都可以珍惜自己的每一天，然后也希望每一个年长的大伙伴们也可以在新的一年里得着更多，有一颗充满着喜乐的年轻的心理，年轻和单纯的心理，单单去仰望我们的主。然后最后再祝大家能够心想事成，每一个计划在2026年都可以非常成功的去实现。
哇，是我们彼此鼓励，也希望大家相互守望，2026年都有新的收获。谢谢笑笑今天陪我聊天，我们暂时停在这里啦，也期待2026年跟笑笑有更多聊天的机会。
今天怎么
哎，
见了？
好，今年祝福就到这里啦，期待我们下次见喽，拜
拜。
拜。